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主，又能够在他定的日子，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天父，今天你又呼召众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同心合意来敬拜你。天父，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是你的恩典怜悯，你在主创世之前，你就把你儿女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主，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主可以认识神，我们可以敬拜神。天父，求主你圣灵引导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主，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主，也让我们能够愿意能够行在你的话语之中。主啊，你就保守我们头从头到尾的敬拜。主，为我们的祷告达到你的面前，愿我们的歌声也能够赞美你，愿我们的讲道听到都能够讨主你的喜悦。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其实经常呢需要各种判断和选择。比如我们要买一样东西，当我们在商店找到这些东西时，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什么呢？是这些东西外面的包装。我们买东西时，除了关心这些东西它的质量或者它有它的性能，那么我们往往呢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它的包装的影响，来决定我们买不买这些东西。所以呢，商家呢在包装上呢就投入了巨资，就是想把包，不管东西怎么样，先把这个包装搞得非常的漂亮。据一项统计，那么全球包装业它的2014年的产值是多少呢？大家猜，是8200亿美元，8200亿美元。那么在2021年呢，可能会达到10000亿美元，就是在包装业这个上面。同样，如果我们去书店买书，那么其实除了考虑书的内容之外，那么书的封面设计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选择。然而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这个世界上呢，可能只有一本书，自从它出版以来，它的封面几乎没有什么花样的变化，就是书名印在它的封面上，它的销量却始终是世界第一。那么大家可以知道这本书是什么书呢？就是圣经。也就是说，包装的样式不能决定一样东西的好坏，我们也不能从封面设计判断一本书的好坏，关键是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也就是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买东西时会从外表判断和选择，我们其实每天与人打交道的时候呢，也会从人的外表来判断人。也就是说，以貌取人是所有人生来的一种习惯。在圣经中，神就曾经提醒撒母耳说，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人看我们人却是看人的外表。然而呢，过了这么从撒母耳到现在过了这么几千年，那么世界好像有很多的改变，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但是人的罪性上根本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呢，人仍然是以貌取人来判断。所以呢，但是呢，今天的信息却告诉我们，基督徒呢，让我们不要以貌取人。他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以貌取人的三个原因，那就是说，神他不以貌取人，神他而且也是顾念那些贫穷卑贱人，神也让我们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从这三个方面呢来看今天这段信息。我们首先看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神呢不以貌取人。 那么神对人的心意呢，向来是要人们彼此相爱，平等互助。但是人所行的呢，恰恰是相反。不光在社会中，雅各说，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有以貌取人的现象。所以雅各警告我们，警告教会说，你们不可按照外貌待人。所以这就第一节说，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靠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照外貌待人。那么信徒既然信奉主耶稣基督，这里说我们就不可按外貌待人，因为神他从来不以外貌待人。在申命记4:17，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是至大的神，他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那么使徒保罗呢，他在以弗所书6:9也说，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所以这里面他说我的弟兄们，那就是指我们信耶稣的弟兄姐妹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这句话呢，他是要告诉我们，唯有主耶稣他自己他是荣耀的，此外没有任何人配得这种特殊尊荣的称呼或者待遇。我们信主前都是污秽不堪的罪人，我们信主后才是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所信的主呢是荣耀的，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呢，无论我们贫穷还是富贵，那么我们信主以后都与主同得着尊贵的身份。按照外貌待人，他在希腊语中呢，意思是说接受他的脸孔或者接受他的外表，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根据人外表的容貌或衣装而判断这个人的尊贵或者是这个贵贱，那么然后呢给予他们不同的待遇，所以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教会呢，按道理应该是不会因社会地位而产生隔阂的地方。在教会中以外表来分别人的属灵程度或者是对错或者是卑尊卑，这种行为呢表现与我们的信仰其实是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我们每个人呢都应当注意来对付这方面的我们的软弱或者是罪。所以主耶稣在这方面呢其实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主耶稣在世上行走的时候呢，他从不偏待人。从主耶稣挑选的12门徒中，彼得和他弟兄安德烈，雅各和他弟兄约翰，他们都是其实是这个这个社会中当时呢比较卑微的这个渔夫，而马太是税吏，西门又是奉利大的人，也都是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这种的人。耶稣也称赞过那位穷寡妇借了2小钱，那么他特意也绕道经过这个叙加，那么想就遇见那个撒玛利亚的那个妇人，跟他谈到，他也赦免了那位犯了奸淫罪的妇女。我们也知道呢，他也到这个税吏这个撒该家，他也去跟他们坐席一起吃饭，因此呢被法利赛人污蔑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主耶稣也伸手触摸那些得了大麻风病的人，那么让他们的麻风病得到医治。主耶稣在最后上十字架之前，他还亲手为12门徒来洗脚。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被称为是贫穷人的福音，或者可以是病人的福音，是罪人的福音，是软弱者的福音。 这也正是主耶稣他在传道时候给我们体现出来的他的使命。所以呢，他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啊，这样告诉人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眼瞎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耶稣基督从不以貌取人，而且他是千方百计陷害他的人也都有这样的一致的看法，也承认。我们还记得在马太福音22章16节，那么当时那些法利赛人和希律党这些反对耶稣的人，那么他们呢都对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个评价，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说什么人你都不凶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所以呢，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主耶稣他总是卑微他自己，他目的是为了让那些任何人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不觉得自己卑微，不觉得自己惭愧。那么接着呢，雅各给我们一个假设来说明什么叫以貌取人，他举了一个这个假设作为一个例子。那我们看这个第二节到第四节他怎么说，他说，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花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花美衣服的人说，哎，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的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撇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这里面我们看见出现了两个人物，一个人物呢一看就是花枝招展，戴着金戒指，穿着花美的衣服，而另一个人呢是卑卑微微，穿着肮脏的衣服。那么两个人都进入会堂，那么会堂在这里嘛，就是指犹太人他们当时聚会的地方，那么就是有拉比呢在他们中间给他们来讲解旧约圣经。我们现在呢知道戴戒指呢，我们大多数人戴戒指是一个结婚戒指啊，也就是表示代表我们的婚约。那么当时戴戒指呢却不是这样的，就是为了炫耀财富，甚至有人呢每个手指上都戴一个金戒指，那么更有的是在一个手指上呢可以戴好几个戒指，以用这个呢来显示他的富裕超过别人。那么这里面花美的衣服就是指那些闪闪发亮能够惹人注意的这些衣服，那么发亮那表示他穿的衣服是比较贵重，也是富贵的象征。而那个穷人呢，他只穿了一件，他只有一件衣服，他因为贫穷没有第二件衣服穿，所以连换的衣服都没有，那当然了，时间长了就会看上去不怎么干净。这样的两个人进入会堂，很可能就会得到当时不同的待遇。那人们就会看，那么这里面的看重呢，意思就是敬重或者仰视啊，好，我们说抬起头来看人。那么这个好位置呢，意思就是说上等的或者那些舒适的位置。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当时的会堂，那么他们是指在前面还有这个墙的周围呢放一些长条椅，那么常常呢就是在法利赛人还这些犹太的这些领袖他们坐在上面，而这些穿肮脏衣服的人呢往往是站着或者是席地而坐，就是大部分的这些会众是站着或者席地而坐。所以呢，如果他们让戴金戒指穿花美衣服的人坐在长椅上，而让那些这个衣服看上去不怎么干净的人，他们就让他们站在那里或者是坐到地上，那么这就是说以貌取人或者是撇心待人。而且这里面雅各也说这是恶意在断定人，那么这里面的恶意就是不怀好意 凭主观臆断，是没有一个怜悯的心。我们知道呢，在神面前，人只有信与不信的区别。凡是信耶稣，在神的眼里都是一样的尊贵。凡是和神的心意不相同的，那么都是偏心，也都是恶意，都是神不喜悦的。所以呢，我们对待别人，我们应该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也就是要以谦卑、怜悯、慈爱的心来对待我们周围的人，特别是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主内的肢体。那么神呢，这里说神呢不以貌取人，那么其实神不以貌取人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表现，那就是第二点，神他特别的顾念贫穷的人。那么这是在第五节到第七节。那么第五节他这里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那么这里他在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后面加了一个请听。那么这里面雅各就是为了强调说，他接下来要讲的话是特别的重要，要让当时的听众、当时的这些信徒要注意，要认真的听清楚。雅各用的是一个反问句，他的意思是说什么了？就说神拣选了世上贫穷的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说是一个更加肯定的语气，用反问来表示。那么世上的贫穷人，就是指那些物质上不怎么富有的人。那么他们虽然没有得到世上很多物质的享受，神却让他们有充足的信心和信靠神的心和爱神的心。那么贫穷人呢，虽然缺少物质方面的享受，他却有可能借着信心和爱心，他能够得到属灵方面丰富的恩典，丰富的这种的享受。那么将来他在神的国里就会得着神荣耀的奖赏。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就雅各在这里呢，并不是说只要是穷人，那么他一定就会得救，他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个呢，就像我们现在人们是把圣经里面教导的公义和当下人们在谈论的一些社会公义常常是混为一谈。其实呢，圣经中的公义和现在当下人们所说的社会公义是完全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它混为一谈。所以人不是因为某一种身份就拥有了某一种特权，任何人只要他归向神，他就会得着神国度的享受，在主里面的美好。所以雅各的这个意思是呢，就是说神呢特别恩待那些外表上卑贱贫穷的人，而且是他们比一般的富人更容易来听了福音就能够信靠神，就能够来爱神跟随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26-28，那么保罗是这样讲，保罗说，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那么叫那卑贱、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所以这里面呢，雅各呢是让我们能够要明白，神拣选人信靠他，不是看人行了多少的功德，也不是因为人的贫富强弱或者是贵贱来决定的。所以神拣选人让人信靠他听到福音，完全是出于他的怜悯， 就像神在圣经中说，所以我向恩待谁连恩待谁，向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神的主权。所以他节选贫穷的外邦女子路德，他也节选外邦妓女拉合，他从羊圈中节选了大卫，他也在旷野中节选了摩西。所以呢，神他不看人的外表，不看人的环境，他只在看乎，他只在乎人的内心。凡是在信心上富足的人，就必然爱神，他也会爱人，因为信心能使人生发爱心，信心能使人生发爱心。我们若按外貌待人，那就是轻看神的节选，就是与神的心意是相对立相悖的。穷人和富人，卑贱的和高贵的，其实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只要他们是那么信靠神。那么因为神从来是不偏待人的，但是穷人常常呢意识到自己他是无助的，是软弱的，从而他们听了福音就很容易来转向神，来依赖神。而富人呢，他们常常是靠他们自己的财物，而那些高贵的人呢，又常常依靠他们自我为意的心，于是呢，这些财富和自意就成了那些阻碍神与人之间的障碍，就成了隔开人与神之间的一种障碍，那么阻挡人来到神的面前。也就是说，那些富人和有这些好像是自己很高贵的人，其实他们啊认识神相对来说真的要比这些穷贫困潦倒穷乏的人更难一些。雅各接下来呢，让信徒知道轻看穷人和重看富人到底是在哪里错了。所以这里这就是第六节到第七节，他说你们反倒羞辱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爱你拉你们到公会堂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宗名吗？那么轻看穷人这里面和重看富人，其实都写出自己的无知和对人对神的不尊敬不敬重。所以不信的富人往往会凭着他们的财力去欺压穷人，而没有怜悯的心。所以如果穷人欠他们的债暂时还不起，他们甚至会把这些穷人呢投入到监狱里面，拿到审判官那儿判他这个有罪。所以这既是对穷人的羞辱，其实也是对神的羞辱。所以呢，轻看穷人和重看富人，其实本质上来说，乃是对神公义的否定，乃是否认神的公义。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撒母耳记二章七节，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神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他使人卑贱，也使人高贵。也就是神造人是不一样的，在社会上什么时候都会存在穷人，都会存在富人，就是人不可能完全就完全是一致的，所以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到神不但呢不让我们以貌取人，而且神特别的恩待那些贫穷卑贱的人。那么这里面神也让我们看到，神也让我们不要这样做，神而且让我们要怎么样呢？让我们要爱人如己，让我们要爱人如己。这就是我们第三个方面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第八节到第九节。那么这里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学守这至终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照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学律法的，便是。那么我们先读到第九节，我们先听到第九节。那这里面的人呢，在这里就是指邻舍，就是我们周围我们遇到的人。 那么这个全守呢，全守律法，就全守的意思就是遵守全律法，哎，完全的遵守。那么或者律法中的每一条你都要遵守。那这里面的爱人如己被称为至终的律法，因为在新约，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中都有这样的教导，完全一致。那么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他这样讲，他告诉我们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你本国的子民。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到三十七到四十节也这样讲，他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敬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他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也就是说神爱神和爱人，那么爱人如己是对全部整本律法的概括总结，它包括了律法中所有的规条。福音书中主耶稣曾多次提到爱人如己，可见神的心意就是让信他的人要爱人如己，特别是在教会中弟兄姐妹之间要爱人如己。那不以貌取人或者不偏待人，那么这是爱人如己这至终律法中的一条， 这里面的一条。所以神让我们不要以貌取人，如果我们按外貌待人，其实就是违背了爱人如己律法中的这一条，同时也是对律法作为整体的一个破坏。所以呢，这种行为既是犯罪，这里说又是犯法。为什么这样讲呢？所以既是犯罪又是犯法，这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看一下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他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忍是成了犯律法的。所以呢，这里呢雅各给我们更进一步的来解释为什么这样讲。就我们刚才说了，律法的总纲它包括在了爱神和爱人如己这两个部分，具体的细则包括所有律法中的规条。所以呢，只要你违背了其中任何一条，你就是犯了众条，就是犯了全部的律法。例如，那么有一个，如果一个人杀了人，他只犯了十诫中的不可杀人这一条，虽然他没有犯不可奸淫等等或者其他的九条，他的行为仍然是对律法整体的破坏，整体的破坏。那我在这儿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啊。那么师母呢，他是很喜欢一些小艺术品。那么一次呢，他从一家 garage sale 呢就买了一个很漂亮的这个球形的贝壳。那么上面呢，这个贝壳这个上顶这个上边呢，本来它就有一个很小的孔。那么师母呢，他也很喜欢这个各种彩色的写字笔。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师母不在家，那么我就为了让他高兴呢，就把这个贝壳上面这个小孔给搞成了，给转成了一个很大的洞，就给他去做了一个笔筒，哎，想让他把这个笔放进来，就把他喜欢的笔放进去，以为他呢回来一看见肯定会很高兴的。哪知道呢，他看到这个我给他弄的这个贝壳，他感到非常的伤心，因为我把他这个贝壳原来的小孔给他转成了个大洞，就是说整个的贝壳呢就给破坏了。所以呢，其实不再是一个完整完好无损的一个贝壳了。其实呢，律法作为一个整体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它包含许多的规条，只要你把里面的任何一条破坏了，那么这个整体呢就不完整了，就被破坏了。所以呢，生活中的这个小小的这个故事呢， 其实让我看到神看待完整和我们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神让我们不要以貌取人，而要我们爱人如己。那么神为什么让我们这样做呢？所以十二章十二节和十三节呢也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那么使人自由的律法就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律法，就告诉我们了，律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就是将人引到基督那里，而基督却会把到他那里的人就从律法中给我们释放出来，让人能够得到自由。所以这里面呢，用这样的例子，不知道是不是恰当啊？就是律法呢，其实它就像是个警察，把欠了很多债却还不起的人，你我，那么捆绑到这个审判官面前。我们本该被判受刑罚，但是呢，因为我们到了那里，我们认罪愿意悔改，就有一位没有犯罪的人就替我们把我们欠的债给还清了，所以审判官呢就宣告我们无罪。律法也时刻提醒我们不要再犯罪，犯罪就是亏缺神的荣耀。所以呢，律法的本意它不是捆绑人，而是保护人，保护那些愿意遵行律法的人。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小心，就是说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得救的大能，在基督里得以自由，这不能成为我们放纵我们私欲的理由，而是要使人在律法的框架中自由行事。我们凡事我们可以自由，但是我们的自由不能超出律法的这个界限。因此呢，律法被称为使人自由的律法。所以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因此如果我们能够人能够真正的活出爱人如己的生命，其实就是对一切律法的成全，就在审判的时候不至于被定罪。然而呢，我们谁能完全的真正的做到就像耶稣基督那样爱人如己呢？但是我们感谢神，那么他是神，是信实和公义的，他颁布律法就是让我们去尽心尽意的去遵行，也是让我们知罪悔改，让我们知道呢，犯罪就要受他公义的审判。神也是怜悯和慈爱的神，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义人，所以呢，也知道没有一个罪人可以成全律法，所以他就给我们预备了救恩，预备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使我们不通过遵守全律法可以得救，不是让我们遵守全律法来得救，而是因为信耶稣因信称义，也因信蒙恩得救。所以呢，神救赎我们是出于他的怜悯和慈爱，也让蒙恩得救的人怜悯其他的人。所以我们得神怜悯的先决条件就是对别人也要有怜悯的心。如果我们对别人不怜悯，那么神他也不会怜悯我们。所以对于那些不怜悯怜恤别人的人，神也不会施予他们怜恤。那么再有一句说，怜悯约是向审判夸胜，那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就是如果神完全按照罪人所行的来审判，那么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地狱之火。然而因着神无限的怜悯，也因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靠，他赦免了我们，我们不会在审判中被定罪。因此怜悯就是在向审判夸胜，胜了审判。 神怜悯了我们，他也希望我们把他的怜悯行在其他人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们，神不要我们以貌取人，因为神从来他不以貌取人，而且他是顾念贫穷的人，他也要我们像他那样的爱人如己，对他人有怜悯。耶稣基督他本是荣耀的主，他却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担当我们世人的罪孽和咒诅，为要是罪人得着神的怜悯，罪得到赦免。因此呢，神盼望蒙受恩典的人也能够怜悯别人。那么为什么我们以貌取人是错误的呢？因为以貌取人那是出于内心黑暗自私的动机，无论讨好或者是轻视，要么是羞辱别人，要么是贬低自己，其实也是在羞辱神，也是在不尊重神，都违背了神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你羞辱自己贬低别人都是神不喜悦的，基督是羞辱神。所以以貌取人也是触犯了爱人如己的这条至尊的律法，他也就丧失了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基本的原则。所以以貌取人乃是虚伪冷漠愚昧的表现，因而也是一种犯罪。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不可以以貌取人，而要爱人如己，这是圣经的教，从头到尾的教导。我们现在呢，周五的小组查经，我们学习了爱与人生这个主题，那么提醒我们每个小组的弟兄姐妹们，那么让我们说，那么提醒我们，爱呢必须要有行动，必须有时间精力和财务上的付出。所以我们都可以表达爱，我们要从小事上做起来表达爱。爱不是说你做多么爱这个激动这个多么大的事情，多么这个壮举。其实爱呢，就是从小事上做起就可以来有爱的这个行动，爱的表达。那么上次讲到给大家留了一个作业，那么说让大家说给身边的弟兄姐妹，哎，打个电话发个微信问候他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那么今天呢，我想再次的鼓励大家经常问候那些平时不太说话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友，经常给那些身边没有子女陪伴的老人们发个信息来问候他们，看他们有什么需要没有，让我们真正的让爱人如己不只停留在我们的口头上，也能够体现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我们的行动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主，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美好的话语。主，让我们能够知道，主，你是那样的爱我们。主，你从来不以貌取人。主啊，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蒙恩得救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也真的是能够爱人如己，不要以貌取人，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主你的里面能够有像耶稣基督你一样的心，能够有怜悯他人的心，能够让我们的爱能够真正的有行动，也能够付出在我们的生活生命中。主啊，你就真的怜悯我们。主啊，赦免我们过去一切的过犯。主啊，让我们能够在小事上做起，能够真的在爱人如己这个使命上，这个诫命上，主，你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有好，能够有新的开始，能够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付出行动。主，你就来怜悯保守我们。我们谢谢恩主。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